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暂时不查考圣经，而要一连三天在节目中分享圣诞特别信息。今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庆祝圣诞节，但最有力的方式莫过于讲述这个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故事。所以查克老师要与你分享围绕我们的主和救主降生的种种事迹，这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故事。好，请留意收听这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故事，圣诞故事第一集。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这里预祝您圣诞快乐。这次以及往后的两次节目呢，我们都要分享圣诞的故事。2000多年前，伯利恒城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耶稣的降生永远改变了历史。神的恩典在那个晚上临到了，使得监门都打开，锁链松脱，并且为世人开通了往天堂的路。耶稣的降生证明了神对人类的爱。那些个明白发生在那个遥远夜晚事情的人们总是感到惊讶莫名，但是其余的世人呢，对这件事情呢却仍然无知，他们也看不透。世人已经把纪念圣婴孩基督的降生转化为自己的庆祝会了。在这个圣诞假期，你一定听到过许多的圣诞诗歌吧。在12月各大商场和电台已经把听啊天使高声唱这首圣诞歌曲呢已经播放了数百遍了。但是呢，人们明白天使所带来的好消息吗？他们对于天使所说的故事感兴趣吗？平安夜在许多的圣诞派对上也都成了音乐背景了，人们呢永远喜欢这首圣诞歌曲。但是他们会不会停下来思想一下，在伯利恒那个宁静的夜晚发生了那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当然，你一踏进百货商场或者购物商场，肯定会听到《普世欢腾》这个歌曲。但是请你想一想这首歌，你心里有这首圣诗所唱的喜乐吗？你是否期待神的礼物所带来的喜乐呢？离开了基督，世人就无法明白，也不会遇到另一种的喜乐。这是一个被罪恶捆绑和缠绕的世界，世人无法经历到真正的喜乐。但是我们周围的世人都在尝试，在预备自己呢，去庆祝他们所不明白的事情。在所有的圣诞卡上总是点缀着小精灵啊、圣诞树啊、雪人啊，偶尔还出现了三个博士。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三个博士在寻找什么呢？我的邻居也在室外装饰了五彩缤纷的灯泡，但是他们就很少知道那个来到世上的真光是何等的美丽。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可悲的是，这节圣经说的呢，绝大部分情况到今天为止还都是正确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本圣经所转述的圣诞故事为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需要提供了答案。这个故事呢，讲到了一种爱， 它是那样的深广，而且呢，无法测度，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你必须用一颗心去仔细地聆听它，去感受它。这个故事所描述的爱是如此的神秘，以至于天使也渴望想明白它。这个爱是那样的有力量，以致它能够从灰尘中创造出了华冠，把生命气息吹入到死人中间。但是我们从没有听过的事情，怎么能够记得住呢？每年我读圣诞故事的时候，圣灵总会带给我故事的另一个亮光，向我启示出一种雅致的美，就是前所未闻最伟大的爱的故事，也就是神对于我们的爱。我鼓励你今年开创一个新的传统，让家里圣诞树底下的那堆礼物保留多一些日子，这些礼物不会着急的啊，与其急着去拆开那些小装饰品，使它们长锈了啊，随着时间过去而褪色了，倒不如呢，邀请你的家人把他们的心转向那个能够存留到永恒的礼物，因为没有别的时间比在圣诞日来领受这份礼物更好的了。在那个夜晚，在伯利恒城生下了救主弥赛亚，我们的主就是神赐给你的这份爱的礼物，这是所有礼物中最重要的，它也表达了我们从没有体会过的而不完全明白的一份无比深厚的爱。我所祈求的就是你在这个圣诞先把那份礼物啊打开，它会给你的人生增添前所未闻的喜乐、色彩和美丽。事实上，如果你接受神的这份礼物，你会真正的发现圣诞节的意义了。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开始就说，当那些日子，神是借着这几个字吸引我们进入到他的故事中。在一个被失望笼罩的晚上，希望临到了大地。这位女孩子大约是十五六岁吧，她要离开拿撒勒的村庄长途跋涉。当时呢，她还只是一个女孩，但是呢，她的身孕已重，临盆在即，就像大多数的准母亲一样，她需要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休息，她想靠近自己的家人，但是她为了服从罗马皇帝的命令而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你说玛利亚在前往伯利恒的路途上，她会想些什么呢？她会不会想起她最先听到自己所怀的胎是神的儿子那一刻心情是怎么样的吗？也许她是在反复的思想天使突如其来的宣告，告诉她在所有的妇女当中她是最蒙福的，因为她得着上帝的恩宠，拣选了她作为器皿，让神的儿子由她所生来到世上。起初呢，玛利亚并不明白，她问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呢？我还是个处女啊。天使就跟她解释，上帝的能力会临到她身上，从她所生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有人说啊，他们难以接受童贞女生子的概念。事实是，他们的问题呢，不是在于童贞女生子，而是在于他们对神的看法。天使向玛利亚解释了她所怀的胎是神的儿子之后呢，就提醒她，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最好也记住这一点。对于所读的圣经，我们不要存任何的疑惑，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你要晓得神是至大的，且有能力，足以成就他说他要去成就的事情。玛利亚笃信不疑， 就接纳了天使的话，之后呢就安静的顺服，并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多美的一幅顺服的画面呢。但是呢，约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颇感为难了。玛利亚传出令人吃惊的宣布之后呢，几乎终止了他们定下的婚约。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呢，男女订婚和今天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别。那时候的婚姻是经过安排的，当时的社会呢跟今天不一样，不像现代人啊随便呢就订婚了毁约了。那时候呢订婚是有约束力的，在正式结婚的前一年，男女双方互相订立一个合同，叫做正式婚姻的婚前等待期，表明即使还没有举行婚礼，但是在这一年内双方要完全委身于对方。如果在那一年内准新郎去世了，女方呢就被看作是寡妇，这是双方互相委身的盟约。只有取得一份离婚令的状才能够解除这个盟约。在这一年呢正式婚姻的婚前等待期里面呢，天使就突然呢来探访了玛利亚，带给他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约瑟知道他和玛利亚之间呢是纯洁的，所以他只能断定玛利亚在订婚期内呢曾经与另一个男子有过性行为。这件事呢就让约瑟进退两难了。如果他公开宣布玛利亚不忠贞，那么按律法呢他就会被石头打死。约瑟呢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呢，但是呢他又很迷茫，他还是很爱玛利亚的，所以他就想悄悄的尽快的跟他离婚。但是呢神介入了，神差遣一位天使去找约瑟。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解释玛利亚怀的孩子呢不是由人间的父亲而来的。天使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了，一觉醒来，约瑟的恐惧全都消失了。他娶了玛利亚过来做妻子，看着她怀的胎一天一天的长大。倘若不是为了满足这个被权力欲望熏昏了脑袋的该萨亚古士都皇帝，他们也不必在玛利亚临盆前还要离开，而在拿撒勒安静的等候主耶稣的降生了。没有人会责怪该撒，因为没有人敢那么做。他呢一味的就加重税收，根本不会体恤压在平民百姓肩头上的重轭。所以呢当该撒认为要多增加一些财富的时候，他就下了一道新的赋税令，要普天下的人都报名上册，没有人会上诉反对的，或者是争论或者拒绝。他的谕令传达出去了，所有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按照这一道命令呢，所有的百姓都必须马上回到自己出生的城乡去登记报名上册。这就是约瑟和玛利亚要走80英里的路程回伯利恒的原因。你或许会想了，哎呀，这没问题啊，我每天差不多都要驾车来回那么远的路途嘛，那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走路啊，你会发觉走80英里的路程呢还是相当远的，尤其是对一个身怀六甲即将要临盆的妇女来说，那更是困难了。我想呢约瑟一定很担忧，要带着玛利亚从拿撒勒走一段极费力的路程，要到伯利恒去。约瑟呢是大卫的后裔，在他的血脉中流动着王族的血统，他的妻子呢即将要生下神的儿子。脑筋清醒的人呢 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还要跋山涉水。但是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为了要满足罗马这个自大家伙的一时狂想，他们非上路不可。当然，在人的眼中来看呢，整件事情似乎都是由该撒在操纵局面的，因为呢，是他发出了那道可笑的命令，每个老百姓都要匆忙的赶回家乡，全都是他的主意，是这样吗？其实呢，这个故事呢，还包含着另一面。当地上的状况看来既渺茫而且脆弱的时候呢，我们最好从属天的角度去思想一下。在约瑟和玛利亚动身启程前的700年，先知弥迦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约瑟和玛利亚要到伯利恒去这件事呢，老早就在永恒之中已经定局了。我们从先知书中读到什么呢？我们读到伯利恒这个极不起眼的小城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以成就那个预言。在世界所有的城市当中，神拣选了伯利恒作为弥赛亚的出生地。我们突然就察觉，该撒并不是掌握这个一切的主角了。他可能以为自己挺聪明了，想出了这个敛财的点子。当百姓向他俯伏叩头，对他的命令唯唯诺诺的时候，他可能呢装腔作势啊，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其实啊，该撒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件工具，他顶多呢只不过是神的木偶，神在拉着木偶身上的线，神是亲自下来拍一拍该撒的肩膀说啊，我要你下一道赋税令，告诉百姓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纳税。神就使用该撒的贪婪去安排了这个环境，让约瑟能够在一个极不恰当的时刻，带着身怀六甲的新娘子，骑上驴子，从拿撒勒这个部署他们的城，要走80英里的路，回到自己的家乡伯利恒。所以呢，玛利亚身孕已重，然而在一切的理由、逻辑和正确的判断都不许可的情况下，他要走上这段危险的路程。我脑子里呢出现了一个画面，似乎看见他们在路途之中，他的手呢在安抚腹中的胎儿，又担心到了伯利恒会遇到什么事呢？在他腹中成长的胎儿，将来有一天会以公义、公平和平安来统管全世界，但是他必须要先生下来。他们会为他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出生吗？他们会找到一个干净而且安静的房间吗？如果玛利亚在途中抱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一抵达伯利恒的时候呢，必定会很沮丧了。因为城里啊，到处都是回来报名上册的人们，大家呢都想找个地方住宿。虽然约瑟是努力的去找了，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给玛利亚休息。圣经说啊，客店没有地方。我们以为那些客店呢，就像今天的旅馆呢、饭店呢，啊，以为就像好像走到了酒店了、汽车旅馆，或者是私人经营的宾馆，登记服务台去登记。房间里呢有一张床、洗脸盆，早上醒过来可以大厅里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你如果那样想呢，就大错而特错了。当时的客店和今天的旅馆呢大不相同。旅店 Cataroma 这个字的希腊文呢，指的是一个简陋的房间，四面是墙，没有天花板，有点像圈养动物的围栏，主人呢也在那儿过夜。所以呢，约瑟和玛利亚只能希望找到一处围栏，让他们和牲口呢可以避开寒风，暂时的栖身。 可是呢，就算是那样的地方也找不到，客店没有地方了，他们无处容身，唯有去找动物的围栏来做栖身之处。有些人说呢，那是个马厩，也有人说是个洞穴。不管是马厩也好，洞穴也罢啊，都只是适合动物的地方。而玛利亚呢，就在这个黑暗、臭气熏天，而且没有遮蔽的洞中生产了。当时呢，既没有助产士、护士，也没有任何的女性亲戚或者朋友来帮忙。这个年轻的女子就这样生下了她的孩子。她把婴孩用布包起来，就放在马槽里。这个孩子呢，就是神的儿子。神给世人的礼物竟然躺在喂动物的槽里。他哭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他哭了，那也是合理的。躺在马槽里的这个婴孩离开了天上的荣美，进入了人间。最后呢，世人还会藐视他，抗拒他。这件事呢，从头到尾全都是神一手包办的。毫无疑问，天上的一切在兴致勃勃地注视着这件事的进展。我们呢，不禁会问，神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他愿意让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痛苦卑微的地方呢？如果我是神，要派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在一间最好的医院里面出生，让最好的医生来接生。如果不能在医院呢，至少我会安排一间最好的酒店，在最豪华的套房里面出生。但是神并没有选择一个高雅的地方，甚至是在不干净的地方。他安排他的儿子生在人间的动物围栏里，让他躺在马槽中。在神的儿子还没出生前的不久，在野地里的牧羊人按着夜更看守着羊群。在某个夜晚，一切如常，忽然呢，在半夜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有天使显现，这个天使呢，带给他们震撼性的消息。我们这里呢，就暂时打住了，让我做一点猜测吧。虽然圣经呢没有记录这个天使的名字，我想呢他是加百列，我是这么猜想的。有一个理由，加百列呢是一个守不住秘密的天使。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500年，加百列去找过先知但以理。那时候呢，但以理是巴比伦的俘虏之一。当但以理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加百列呢显现了，告诉他关于未来的事情。事实上呢，他告诉了但以理弥赛亚降临世界的准确时间。加百列说，从重修和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一直到弥赛亚和平之君降临之间呢，应该相隔483年。啊，这真是相当准确的。加百列忍不住，他透露了秘密。这时候呢，500年已经过去了，加百列再次来到了地上。这次呢，他向正在圣殿中献香的祭司撒加利亚显现。加百列呢又泄露了一个秘密，尽管当时撒加利亚已经年老了，他的妻子呢也是一个老妇人，但是加百列却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呢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孩子呢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并要做弥赛亚的先锋。不久之后呢，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告诉玛利亚他蒙神恩宠，因为神呢已经拣选他作为母亲，让神的儿子从他而生到世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读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宣告弥赛亚已经降生的消息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这个天使呢一定是加百列。我想啊，加百列 监督着弥赛亚降临世界，确定他呢已经平平安安的用布包裹好之后，他就要找一个人来分享这个消息。对于这么重要的消息，你还能做什么呢？在历史中呢，没有一件事能够与这件事相比的。加百列就必须把这个消息说出来，但是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了，全伯利恒的人都在睡梦中，家家户户的蜡烛呢已经都熄灭了，人们都是好梦正酣。那么加百列就巡查整个城市了，哎，他发现在远处呢有点点的火光，他就快速地飞过去，找到了几个正在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传统说呢，这几个人实际上是圣殿的牧羊人，他们看守的羊群是专门为圣殿献祭使用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真实啊，但是听起来呢是非常美好的。这个特殊的晚上，牧羊人看守着羊群，忽然有一道大光照着他们，天使向他们显现，并且宣布世界的光，救主弥赛亚已经在伯利恒降生了。忽然有一大队天使加入到加百列的行列，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借着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个婴孩，可以与神和好。现在的问题是，你拥有这个平安吗？
听众朋友，这个故事让我们深信2000多年前伯利恒的那个夜晚的确是非常安详宁静，因为神完全的平安已经降临到人间，从此永远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方向。好，下次查克老师继续讲述圣诞故事第二集，请别错过。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